詩歌二百一十七首《憑主而行》副歌嗰度話：主第二句嗰度啦，你主你是圖像，我是黏土，憑你而行，憑你而行。今晚就係同大家思想學習嘅中心，就係上帝嘅圖像，上帝嘅圖像。請大家先睇舊約以賽亞書第六十四章。以賽亞書第六十四章是舊約聖經624版。我先是會讀兩節的聖經。以賽亞書六十四章第八節至到第九節，這裡說：耶和華啊，你是我們的父親，我們好像泥土，你好像圖像，你造成我們。求你不要向我們發烈怒，不要長久記住我們的罪，我們是你的子民，求你怜悯我们。这段的圣经都是很清楚讲图像和图例的关系，是讲上帝和人的关系，也都是比喻做父亲和子女的关系。在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亲子的关系之中，是这里我们看到是有一个管教在这里的。就好像图像，他将那些图例是将它是塑造成一些的在上帝眼中是合他的心意的一些的子女，是如同一些是在神的眼中是有用的一些的器皿。所以今晚我就会用三个的人物来到做例子，跟大家是学习思想上帝是怎样选召我们，怎样是塑造这些的这三位人物他的生命，是最终这三个的人物他都是上帝忠心的仆人。这三个人物，第一位就是写这本以赛亚书的以赛亚先知，是旧约的人物。第二位的人物我会跟大家分享的是新约的使徒保罗。第三位就是今天晏昼传道人都有提及的我们教会的创办人宋鼎文牧师，他一些的生命。第一位同大家思想學習的是以賽亞。上帝是怎樣來到去揀選以賽亞先知的呢？那或者請大家是揭去前面的以賽亞書第六章。以賽亞書第六章是582版。我会读第一节至到第八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乌西亚王逝世那年，我见主，我即以赛亚啦，主坐喺佢高高的宝座上，佢的长袍覆盖整个圣殿，佢周围有天使企喺处，各有六翼。用两只遮面，两只遮体，两只嚟飞。他们彼此呼应说：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万军的统帅，他的荣光充满全世界。他们呼喊的声震动圣殿的地基，圣殿被烟雾充满。第五节，我说我有祸了，我败亡了，因为我口唇不洁，亦住在不洁口唇子民之中，况且 我仲亲眼见到君王耶和华万军的统帅。于是有一个绿翼天使向我飞来，拎住火钳，夹住祭坛上燃烧的炭。他将火炭掂我的口唇，说：似红炭掂你的口唇，你的过犯被消除，你的罪恶被赦免。于是我听到主话：我可以打发边个？边个肯替我传话呢？我答话：我去，请打发我。以赛亚先知，圣经冇特别系详细系讲究竟佢嘅背景系点样，佢系点样嘅出身，我哋唔知道，只系知道佢嘅父亲叫做好多时系亚摩士嘅仔以赛亚啦，称呼佢做啊。这个亚摩士咧就唔系亚摩士书嗰个亚摩士啊。佢嘅出身系点，我哋唔知道。但是如果我們看和合本修订版，它前面有个简介，它就说以赛亚这个名字本身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即是说什么呢？即是说他父母既然替他改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拯救的话，我信得过以赛亚都是出生在一个父母都是认识上帝的一个的家庭，很可能他的父母都是敬畏上帝的。所以我也相信以赛亚很可能他都是有机会自小是学习神的律法，以至到当他见到上帝的面的时候，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是很清楚自己是在神的面前是有罪的阻隔，是有不洁的事情。这样上帝是怎样陶造，怎样去拣选以赛亚呢？怎样是去陶造他的生命呢？是不是上帝说看到啊，以赛亚你都自小都认识我了，都学过很多的神的律法了，就马上是选召他呢？是马上就觉得他是一个合用的仆人呢？可以是代上帝来到去传话呢？当然不是啦。我们看这段的经文，上帝所选召的必定是在上帝面前是起码我们是立心，我们是努力是要成为圣洁的，我们和我们的上帝之间是没有一个罪的阻隔在这里的。而以赛亚在上帝的面前，当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自己是有这些的阻隔的呢？其实即我意思是上帝向他显现之前，他知不知道自己是有一些罪的阻隔的呢？我相信他是知道的，我相信他是知道的，以致当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他马上就是知道自己是一个口唇不洁的人，也都是住在口唇不洁的子民之中。所以我想带出的是，上帝陶造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下午我们也都是学习上帝是拣选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他的仆人。第一步，我们是要接受上帝的呼召。上帝呼召我们做些什么呢？好像以赛亚这样，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首先是要认罪悔改，我们是要跟上帝是没有一个罪的阻隔的关系。好像以赛亚这里这样，当他是愿意来到去悔改的时候，亦都是愿意接受上帝用一个生热的炭火去洁净他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即虽然是见一个异象，不知道是不是很真实的、个感觉，但是我们想想，一个火，一个炭，不要说碰你的嘴，碰你的手，你都会觉得是很痛的，何况是碰一个这么 嘴都相信是一個好相對一個敏感啲嘅部位啦嚇。佢都冇一個懼怕喺度，係甘心嚟到接受上帝呢個嘅潔淨嘅時候，佢嘅罪就係咁樣得到赦免，以至到係合適被上帝所用嘅。今日我哋又係點樣呢？我哋好多時候我哋稱呼我哋呢個教會係一個家庭嘅教會，我哋好多嘅信徒，我哋話我哋整家都係每個星期唔停止咁樣翻嚟教會嚟到聚集。我哋有好多都係自細喺主日學班嚟到去成長，好似以賽亞咁樣嚇。我哋自細都係明白認識好多聖經嘅教訓。更加我哋去到一個階段，我哋又話啊，我哋都有一個心，希望係為神係作工嘅。我哋都係希望係興旺呢個完全嘅福音嘅。咁係咪我哋好似以賽亞咁樣嚇？係咪我哋咁認識主？我哋又有個心係為上帝工作，就代表我哋係。是上帝是接纳我们做他的仆人呢？我们是不是已经是上帝的子民呢？是不是已经是被接纳做？从刚才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他的经历，我们很清楚看到我们认识上帝头脑上面的认知和我们是不是上帝的子民是没有一个，我哋认识上头脑上面认识上帝，唔代表我哋自然我哋就系上帝嘅子民。用我哋新约嚟到讲，即系话，如果我哋唔系愿意认罪悔改，我哋唔系愿意立心，系藉着主耶稣嘅宝血系洗净我哋嘅罪嘅话，恐怕我哋唔单止我哋唔能够成为上帝国嘅子民，恐怕是好像这里以赛亚所说，当我们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那些什么，这里说有祸啊，败亡啊，就是说我们自己都是被弃绝的，好像保罗所说。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学习的，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要立心是做神的仆人，我们首先自己都是要有一个自洁的心。感恩我们当中都有在座都有不少，我们有一层是凭着信心我们得过这个赦罪的救恩，是不是代表我们往后我们一次得过这个赦罪的救恩，是不是代表我们今日都必然每一个都是圣洁的呢？必定是能够为神所用的呢？感谢主，我们所信的，我们不是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教训。最近我们都经常提到这一点，我们不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圣经究竟哪里是这样讲的呢？其实圣经新约旧约好多的指示，不过我最近轮流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到在以西结书那里，那我读给大家听就可以了。以西结书第33章那里，我读给大家听33章13节那里，一节圣经，即使我应许好人他必得生，话本是用义人的，但若他自以为已经做够好事而开始犯罪，我绝不纪念他从前的好行为。即是说义人，即使是义人，当他开始犯罪的时候，他以前有几好的义行都是不会再被纪念的了。所以圣道教训我们，实在我们是要 事上我们是要查察，我们是要检讨我们自己和上帝的关系。在主的面前，我们是要常守清洁，你可以说至能够我们是合乎主用的，成为一些有用的器皿的。这个是第一个人物和大家分享，以赛亚。第二位的人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保罗。保罗的生命，保罗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人物了。其实他的背景和以赛亚都是很相似，他都是至少是很认识，特别是旧约神的律法的。那我都和大家重温一点保罗的出身啦。请看新约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是新约圣经226版，腓立比书第三章，我先读第五节至到第六节。这里说，我出世第八日就受割礼，我生嚟就是以色列人，属便雅悯支派，是血统纯粹的希伯来人，就遵守犹太教规来讲，我属法利赛派，就热心来讲，我曾迫害教会，所以若遵守摩西律法，就算是义的话，我并没有可以被指责的地方。这个就是保罗的出身。保罗本身就是一个严守摩西律法的人来的了。但是保罗当他信主之后，他想回转头，这些的学识，他之前他所学习的在加马列的门下，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有时我们说这些是能够令到保罗是得到真的生命吗？那就让我们继续读下去了。第七节，但我一向认为有益的，现今为基督的缘故，我将这些都当作有损。不止这样，我更将万事当作有损，因为我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跟着跳去第十节啦，时间关系。第十节，我只渴望认识基督，体验祂的复生能力，和祂一同受苦，并且经历祂的死。我希望我自己亦能从死里复生。这里我们看到，当保罗他信主之后，他生命上面是有一个完全的改变的，完全的改变，180度的改变。那是什么驱使他有这么大的改变呢？我自己的领受就是，保罗是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被光照的时候，他是愿意谦卑，他愿意是顺服。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想着去迫害那些信徒的时候，主是向他光照，令到他的眼是盲了。但是主亦都是用很亲切的声音来到去跟保罗是说话。这个是我相信是令到保罗，当时叫扫罗，相信是令到他是很受感动的。而他双目失明之后，他亦都没有一个话，好像说一个自暴自弃这样。调回转，他是很谦卑这样。圣经记载他是三日禁食来到去祈祷，我相信他是很认真来到去检讨他过往的生命，过往他所自恃的，他所得到的学识的各方面，其实是没有价值的， 他想回有什么价值呢？原来是没有价值的时候，甚至乎他昔日这样来到去迫害这些教会，迫害新约信徒的时候，其实讲得严重一点，其实是他和上帝是为敌的。但感谢主的是，主是满有一个慈悲，主非但指他是没有是去追究，即不是没有追究，即是不是 去惩罚他那一刻，相反主是光照他，拣选他，是希望是陶造他的生命，是引他是归回主。而保罗就是这样谦卑的时候，一个恳切来到认罪悔改的时候，主耶稣就是打发亚拿尼亚去为他按手。我们很多都知道他就是这样是得到圣灵的施洗，也都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无论我们说旧约抑或新约，其实上帝对我们的陶造，刚才讲第一步都是要我们每一个是谦卑，是信服，以致到我们愿意立心认罪悔改，以致我们的罪是得到洁净，就等于一个的图像。今天我们讲图造，一个图像，它图其实我不懂的，不过我估计是这样。一个图像它拿着一块图泥的时候，我信得过它都要将那些图泥都是清洁好，将那些杂质呢是要将它是清除了的。如果不是呢，如果你那塊陶泥裡面是有進有一些空氣啊，或者有一些不是很好的物質在這裡的時候，當你繼續去做那個工序的時候，當你燒那塊陶泥的時候，可能會爆的那塊陶瓷，就成為一件其實就變成一塊垃圾而已，就是說不能夠真的成為一個有用 的陶器來的。所以上帝的陶造第一步，我们是要清洁好我们自己。而一旧清洁好的陶泥最终是要怎样？最终刚才说我们是要经过那些的炉的火的，我们才是能够变成一件是有用坚固的一个 的 陶瓷。而对我们新约信徒来说，这个的火的锻炼那个源头，岂不是就是好像施洗约翰他所讲的圣灵共火的洗礼吗？圣灵共火的洗礼。那我们又看看，当保罗他是得到圣灵的施洗之后，他的生命是怎样藉着圣灵的力量是不断是受到锻炼呢？上帝是怎样一路是锻炼他，一路是给机会他是做神的工作的时候，一方面他是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是得救。那我就举出在大部分是使徒行传里面一些的很简单，我不会读的那些经文大家都是熟的，不过我是举一些的保罗生命中的事例。当保罗他得到圣灵施洗之后，他是怎样是被打发去传福音的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那里就很清楚讲了，当其时有简单来讲有五位的信徒，包括是保罗，他们在禁食祈祷的时候，圣灵就是亲自打发保罗和巴拿巴是去外邦来到去传道的。而感谢主的是，保罗当时和巴拿巴他们是听从圣灵的吩咐，就是按圣灵的带领是去到不同的地方来到传道。举个例子，就是例如我们现在读腓立比书， 就是保罗应该是第二次传道旅程的时候，他去腓立比的地方所建立的教会之一。腓立比是我们早排都有听过啦，腓立比是马其顿的众教会之一。保罗，我们想想他最初去马其顿是不是他的心意呢？最初他想都没想过去马其顿的，其实。但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十六章那里说，基督的灵是阻止他去这里去那里，最终就是圣灵就在异象之中是启示保罗，是要去到马其顿这个地方，是去将福音带到那个地方。而保罗所做的就是听从圣灵的吩咐，当时他就同西拉就是去到马其顿的地方了，就建立了包括是腓立比这个教会。保罗听从圣灵的指示，那保罗他是靠什么去到这些外邦的地方来到传福音呢？是不是靠他昔日他在加马列的门下所受的训练呢？是不是靠他很多的口才呢？是不是靠他的学识呢？保罗在他自己写给哥林多人的书信里面，他说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里他说过，他说我所讲的道，所传的福音，都不是用智慧婉转的言语，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来证实真理。这里很清楚，保罗是靠圣灵的能力来到去宣讲，并不是凭着他的血气，凭着他昔日的学识来到去讲道的，传福音的。好了，既然保罗是用圣灵所给的能力来到传道的时候，他传的是什么的道呢？他讲的是什么的真理呢？感谢主，既然他是依赖圣灵来到去讲的时候，他讲的必定是真理的教导，当然是，亦都是很着重认罪悔改、得到圣灵施洗这方面的教导。例如在《使徒行传》，我们又是很熟悉的第十九章，当保罗他去到以弗所的时候，当他遇到第一批的信徒，他第一时间做的事是什么？不是说很多的寒暄问候，他第一时间就是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领受圣灵，有没有领受圣灵。于是乎就是这样去将这个完全福音的信息是带给那些以弗所的人。当时就是有十二，第一批就是有十二个以弗所人就是得到圣灵施洗啦。而保罗在他不同的书信里面，无论是写给教会的书信，亦或是写给个人或者他的同工的书信之中，其实都是讲出很多我们是要依靠圣灵，是要得着圣灵那份的重要。例如他写给提摩太，都是很多是叫提摩太要依赖心中住在心中的圣灵，好像燃烧不熄的火那样。又例如在以弗所，他写信给以弗所人的时候，亦都强调是这个基督的爱是要藉着，是要透过圣灵的，我们才是能够明晰基督的爱是怎样有根有基的。所以保罗所传的是完全的福音。最后保罗的生命，保罗说我是学校，他是学校基督的。怎样学校基督呢？今次我自己思想之中，他亦都是学习，好像在希伯来书之中，希伯来作者说基督都是在苦难之中学习信服。保罗同样都是在他所受的苦难之中学习信服。我们都知道了，保罗他是最后是 去耶路撒冷嘅时候，上到耶路撒冷嘅时候就被捉拿，跟住坐监，经过一段时间就系、是被杀啦，殉道啦。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当保罗讲及他一些临别赠言的时候，那里是怎么说呢？其中那里记载他说，是保罗是跟那些以弗所人说，他说为信服圣灵，我要上耶路撒冷，跟住亦都有讲，保罗说圣灵都指示我，在各城圣灵都指示我，有监狱和灾难等住我。但是保罗他的思想是什么呢？他说，但是我并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为要完成我的使命，成就主耶稣交给我的工作，为上帝恩典的福音作证。感谢主，保罗是信服神的引导，信服圣灵的引导，他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到为真理是作见证。我们想想，由保罗他是在大马色的路上被光照，他一个立心认罪悔改，回到上帝那处，真正是接受主耶稣做救主，得到圣灵的时候，他的生命跟着一路就是接受上帝藉着圣灵给他不断是来到磨练他的时候，我们想想，不单止最后，不单止他自己，好像在提摩太后书那里说，不单止是他自己得到这个公义的冠冕是为他流传，我们想想他今天他写十几封的书信，岂不是每个星期我们很多时世界各地不同的信徒，我们经常都有机会是读到，是藉着他的书信是受到很多的栽培。我相信保罗他自己，他写这些信的时候，他都预料不到是有这么咁美好嘅一个后果，神嘅工作系几咁奇妙呢？所以如果我哋今日，我哋话我哋系真正希望系成为上帝一个合用嘅器皿嘅时候，我哋又系好有心，我哋真系好想兴旺福音嘅时候，当然除咗头先讲咗好多啦，我哋要自洁之外，我们的罪要得到赦免之外，更加我们不能够缺少的，今天我们下午都有讲，主耶稣他升天 受难之先，在最后晚餐之中，他都是讲出是要我们是要爱主的，我们就守主的诫命，父就会是将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圣灵是要充满我们的，是将平安是带给我们的，无论我们遇着什么苦难的时候，圣灵是会给我们平安的，也都是给我们能力记得上帝要我们，上帝主所讲一切的话语，也都是四福音记载，当我们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圣灵是会将神的话语，适当的话语是摆在我们，给我们是讲出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一个心真的每一天是求圣灵充满我们，是做上帝合用的，成为上帝合用的一个的仆人呢？最后想跟大家思想学习的是我们教会的创办人之一宋鼎文牧师，他一些的蒙恩的见证。宋牧师他是1958年10月23日离开世界，即是 65年前，65年前，咁當然我冇見過宋牧師啦，但係感恩藉住教會50周年刊啦、75周年刊啦、100周年刊啦，以及係過往長者好多嘅講述翻佢以前一啲嘅生命啦，都係俾我哋有好多好美好嘅風範、美好嘅學習，所以都係讓我花一啲嘅時間同大家重温一下佢一啲嘅點滴。上帝點樣陶造佢呢個嘅仆人嘅呢？宋牧師佢係喺1883年出世嘅。即是如果我们中国的历史来讲，就清朝的应该是光绪年间 的时代了。当时呢他在香港出世的。香港出世的。那香港1883年呢已经是殖民地来的了。那他的父母呢都是基督徒来的。信主的。他亦都在婴孩的时候就受了洒礼啦，如果按照五十周刊那里讲。后来他就是成为了在这里下低比列者士街一间教会的一个会员啦。那就是说其实他都是自幼都是认识上帝的，他都是认识福音的自细。但是去到他18岁的时候，即是大概就是1901年，18岁的时候，因为他很多时候他会见到他回那间的教会都有很多的教会的领袖都是有一些的争执，很多时候为着各方面的事情，他觉得一个年轻人，他觉得这些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行为来的。於是乎他就是離開那個教會了。後來他怎樣去形容他自己當時離開教會的生命呢？他就是說他自己呢，在五十周年堂那裡說，他就說他就好像未信主之前的保羅一樣，是與教會鬥爭的。當時的他，他會覺得其实不需要回教会，只要是凭良心做事就可以是入天国的了。当时他就是这样的思想，虽然他是认识上帝，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自恃公义的人来的，自恃他自己的公义的人来的。好像很我们今天来看好像很难去改变这样的一个人，很有自己的原则。那上帝是怎样去陶造他的生命呢？改变他的生命呢？感谢主。那宋牧师呢就在1906年结婚的。那就是他所娶的呢，就是后来我们叫宋师太，专称他叫做。宋师太咧，本身佢爸爸咧都系一个牧师嚟嘅。咁当其时结咗婚啦，结咗婚咁，宋师太自然佢都系一个虔诚嘅基督徒嚟嘅。咁佢又好多时候都系鼓励宋牧师啊，即系多啲跟我翻教会啦，星期日。咁但系宋牧师咧，佢心唔愿意嘅，佢唔愿意系去教会嘅。咁不過就係、是、如果用我哋今日嘅詞語嚟講，都係即係應酬下啦，咁啊間唔中都去下咁樣。咁但係呢個都係上帝一個美好嘅善工啊！我覺得都係嚇，俾佢有機會係娶咗一位係敬畏上帝嘅一個嘅太太嚇。咁後屘去到1907年嘅時候。咁我哋都知道啦，由美國嚟嘅加牧師就係嚟到香港，係宣揚呢個完全福音， 即是认罪悔改得到圣灵施洗的教导。咁当其时宋师太就是嗰度记载就是说他每一晚都是去那里参加布道会的。咁长话短说啦，咁 宋师太就好想宋牧师一起去啦，但宋牧师呢就好反对嘅，唔单止反对，亦都当然佢唔愿意系参加啦。咁但系佢都系出于即系爱护佢嘅妻子啦。后尾佢都系因为夜晚出街唔方便啦，讲紧一百几年前啦，1907年嘅时候。他都是陪太太来到去参加这些聚集，顺便他那里说顺便就是去看看这个家牧师讲圣经有没有讲错先，他都是想着去找渣子的，用我们今天去的说法。感谢主，他什么原因都好，他都是去了那个聚会。而宋牧师他后来他讲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上帝的路途是高过我们的路途，那里以赛亚书55章的金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他愿意去到那些聚会的时候，家牧师本身不认识他的，完全不认识这个人的，但是圣灵就是好像说先知讲道的能力一样，是家牧师他是讲的信息很简单，一两节的经文就是讲出了宋牧师他本身他问题的核心，他自此公义的性格。当其时是家牧师是讲什么的信息呢？如果我没有以前没有听错长者的教导呢，当其时是家牧师所讲的圣经是以赛亚书64章，即是刚才我们一开始读的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我读给大家听都可以了，如果没有揭得回转头的话，以赛亚书64章第6节这里说，我们都有罪，连我们最好的行为亦如污秽破烂的衣服，由于我们的罪，我们好似枯干的树叶被风吹散。当其时家牧师就是讲出人的公义，人的公义最好的公义最好的行为都是好像烂衫那样的，好像是黄叶枯干的叶那样的，是没有价值的。那宋牧师听了之后，听了这些信息之后，他自己讲就是说，好像他真的很感受到上帝的话，圣经的话语好像双锋的利剑那样，真的能够是剖开、他心目中的意念。当然这个都要宋牧师他自己是信服，他自己是谦卑。当他是听了这些道理，他是谦卑，他是信服的时候，长话短说，他就是认罪悔改，他就是去追寻圣灵施洗。后来他很快就是得到圣灵的充满，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而他得到圣灵施洗之后，这个只是他属灵生命的开始啫。我们不要忘记啊，1907年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大约24岁的后生仔啫。当其时他得到圣灵施洗之后，圣灵是很清楚是启示他，他是要为神来到去工作的。为神工作，当其时上帝是怎样预备这个的仆人呢？当其时宋牧师他的见证，他是说他得到圣灵之后，他是每日都是研读圣经、他见证那里写是研读圣经、不是说读圣经，不是读那么简单，是真的很深入 去读的，很认真去读的。 圣经对他来说，他说好像一本新的书一样，他以前读过的了，圣经小时候都有读的，但是他得到圣灵之后，圣灵又给他有一个新的体验，对于圣经的话语，他觉得是好像一本新的书一样，使他在基督里面是有新的生命，是一些新的粮食，对他来说属灵的粮食，就是这样。宋牧师一路是他自己这样得到受到栽培的时候，很快很快他就是跟这个画像莫礼智先生，大家 都听过很多了，是创办我们这个教会。刚才讲了他24岁，24、25岁一个的年轻人，要负起一个这么大的责任，虽然你说可能当时的教会不是那么多人，可能几十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或者不是，或者多或者少，不知道，但是都是负起一个相当大的责任。当时教会没有这么好的堂址，都是啲地方搬嚟搬去，搬咗11次，去到1937年先至有呢度啫。佢靠嘅系乜嘢咧？系咪靠年轻人嘅活力咧？系咪靠佢自己嘅学识咧？宋牧师都读过书嘅，识英文嘅，系咪靠呢啲咧？系咪靠佢自己嘅才干咧？当其时他在政府打工，不要忘记，就算他多有活力都好，他都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他一样好像我们这样有家庭，有仔女，不少的仔女，世上又有工作，他所靠的是好像撒加利亚书所说，我们很熟的，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是依靠上帝的灵才会成功，亦都是真的引证了圣灵真的好像燃烧不熄的火一样，当我们愿意时常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是带领我们的生命，是能够是充满力量的，充满爱心的，充满自制的，就是这样。宋牧师他一路都是这样持守的时候，他为我们这个教会，你可以说是奠立了、奠定了很多美好的根基和一些美好的风范。时间关系，我只举一两个例，例如我们今天，我们香港九龙，我们有我们固定的堂址，我们晏昼都听过了，原本教会的财政都不是那么丰富的，但是宋牧师都是经过很多的祷告，他都是顺从圣灵的带领，凭着信心和当时的同工，就是去买了这块地，后来九龙又买了那个的地方。我不知道当时1930年代去买这些地，我不知道，因为41年之后打仗了嘛，二次世界大战，我不知道如果打仗后才买地的时候，会不会到时地又贵了呢，变得买不起呢，这个我不知道，也都没有记载了，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当时他凭着信心是买了这个地，甚至乎是将这个礼拜堂，原本买这块地的时候是有个建筑物的，他亦都是凭着信心去拆了他，建一个新的礼拜堂。这个是印证到，亦都是看到上帝对我们这个教会的带领，以至到我们今天，九龙就1940年那么差不多，以至到我们今天，我们在香港，在九龙，我们都有固定的堂址来到敬拜上帝，这个是为我们奠定了一个很美好的根基。 第二方面我自己很深刻的，在二次世界大战，即是1940年有些时代，日军侵占香港的时候，其中我有一个见证，他说即是圣灵是给宋牧师是一个很大的胆量，当时即是曾经说日军很想占用这个礼拜堂，但是他竟然是够胆去拒绝那些日军，即是我们以前都听，我听的，即是很可以，当时的日军是可以杀了你的嘛，即是如果你是不听他们话的时候但他胆敢是提出这些要求，感谢主，那些日军就即是真的走了，是让到香港的教堂，即使是打仗的期间，最少我们在日间日头了，夜晚聚集的应该是没有了，日间我们是仍然是能够是有美好的地方是敬拜上帝。所以从他的生命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当他是一生是得到圣灵的充满之后，他是藉着圣灵各方面的锻炼他、陶造他的时候，是不单只是他自己是能够得救，亦都是可以是造成各样美善的事情、合神心意的事情、是荣耀上帝的事情，以致到我们今日60多年后，我们今日的信徒，我们仍然是能够是仍然是每个星期我们仍然是能够听到这些完全福音的信息，我们仍然是跟以前是一样，我们是一样是来到去追寻这个完全福音的好处。所以作为今晚一个小小的一个的总结啦，我们今晚学习了三个的人物，以赛亚、保罗、宋牧师，无论是新约旧约亦或是我们今即当代的人，都是印证了，如果我们说我们今天是上帝的仆人，我们要成全我们兴旺完全福音的使命的时候，一个最核心的是要我们每一个都要谦卑，我们每一个都要信服，是接受上帝在我们生命之中各方面的造就、各方面的陶造，而个基础就是我们要是得先是自己得到这个完全福音的好处，我们都要得到罪恶的赦免，亦都是要得到圣灵时常的充满，我们依圣灵而生，依圣灵而行，成为我们作为上帝的仆人一路向前行的动力。愿神祝福祂的话语，请唱赞美诗，之后请周国运先生领导散会。
全能的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主你，愿天父上帝你得这个喜悦，你的儿女现今来到主你面前，经过整日安息日神祝福的日子，属于天父你的儿女在今日之中，这个是一个喜乐的日子，因为神你是喜欢见到你的话语成为你的儿女生命的亮光，主啊，感谢你今晚给我们仍然有机会来到这里聚会的信徒慕道者，能够有你的仆人带领我的思想，陶匠去用黏土去所塑造各样的，他实在有他的主权， 有佢各方面嘅安排，成如一个创造者对被造者，佢有好多嘅安排之中，但系全能嘅主对呢啲好似图像一样，所做嘅系要美好嘅。天父，你祝福保守我哋，我哋系唔配嘅，我哋实在佢今晚所听闻。我们的罪有很多时候牵引我们，总是对圣洁的主亲近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时候反思都亏欠，但创造者这个图像一样，他要将最好的，是因为不单只是满足这个图像他的喜悦，被造者他能够将图像的心意，今日我哋话呢个真理嘅亮光，喺一个末世嘅时候，好多人喺属灵干渴嘅时候，喺盼望或者好多唔稳定嘅环境生活之中，甚至好似喺黑暗之中，我哋唔配嘅神你嘅儿女，你俾我哋有些少嘅亮光，你要我哋喺幽暗之中有啲光明。你要我们似乎见到有很多不完全，甚至在教会之中很多的亏欠，很多缺陷之中，主你吩咐我们，你就是这个和场要工作，因为我就是要你去修理去重整。主啊，我们是谁呢？圣经记载以赛先知在口唇不洁之中在主面前的悔改，上帝听他祷告，上帝的怜悯。保罗的经历更加给我们看到，新约时候上帝的灵，你大大的浇灌他，充满他，直到感恩我这个教会昔日开起初的宋鼎文牧师，他从当时深信也有坚心爱主的，他们的谦卑，他们放下自己的公义。好，今晚我们所听到这个案，主啊，求你的灵帮助我们，神的 calling， 神的呼召，不同我们的路途，甚至摆我们就在一边，望落很多缺陷，很多不完美，很多仍然以今日的时代来讲，好像前制不进那样。但是主话这个就是你要在这里工作的环境，所以恭敬将我们每一个属灵生命交在主手之中。主你的图像，我们念祷，圣灵会引导我所当行，黑夜散开，求主你祝福保守我们每一位，直到我们同走这个天路之中，满有主的亮光不得已，是有喜乐。主祝福安息日为一个圣日，我们这个祷告，向大家同心合意，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诚心所愿。